这回安禄山进京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，真是大家吃惊。几句闲话过去之后，他正言厉色：“陛下，臣斗胆要上奏一本，请求陛下无论如何恩准才是。
说，快说，凡是朕能办到的，一定准奏就是。”
陛下，上次臣说过，我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。可惜我的母亲也早早的亡故了。每当思索起来，臣心如刀绞。我打算在大唐朝认一个母亲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
好啊，你说你打算认谁为母亲？
陛下，我就打算认您身边这位娘娘为母亲。这一句话呀，把大伙全闹愣了。他指的是杨玉环，他比杨玉环大十来多岁，认个小妈，这事儿不笑话吗？杨玉环脸也红了，唐玄宗为之一愣，这。紧接着唐玄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，玉环呐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可杨玉环呢，一看皇上那意思，为了讨好，故此点了点头。臣妾愿意。
好，
安庆，从现在开始，她就是你娘，你就是她的义子干儿。
多谢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儿臣给娘磕头。
你说演的这出丑戏
都叫人恶心，
杨玉环为什么同意呢？他有他的打算。第一，讨好皇上，他准知道一不答应扫皇上的兴。第二，现在杨玉环对权力越来越高了，才心说，内里我联合高力士，外围我也得有人，安禄山就是最好的人选。如果我能把他结交上，他手握重兵，能是我的外援，这样我的地位就能巩固了。他是出于这种心才答应的。但是这是第一次，他也感觉到有点害臊。当安禄山跪倒之后，杨玉环脸也臊得通红，赶紧把脸背过去了。但是这安禄山表现得挺至诚，比亲娘还亲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唐玄宗降旨在内宫宴请义子，这安禄山又到外头搬到宫里去了。一晃在宫里住了二十来天，结果丑闻传出来了，在这市井和朝堂之上说七说八。什么事儿？都说唐玄宗老了，收个干儿子叫安禄山，这小子膀大腰圆，有的是力气。那个杨玉环背着唐玄宗，不知道跟安禄山狗扯羊皮，干儿子跟干娘胡扯，都有人看见了的。那到今天也有这种谣传，究竟安禄山和杨玉环有没有暧昧的关系，谁也没看见。这都无关大局，咱也不必往深里追究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丑闻是传出来了。打这之后，安禄山更受宠了。 当安禄山第二次朝见皇上之后，玄宗觉着还得封官，原来那官还小点，又亲自加封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，一个人当了三个节度使，掌管着河北、热河、北京、山西、太原几镇的兵权。现在这安禄山可了不得，俨然成了二号的天子，对于他叛反大唐，这时机是越来越接近成熟了。安禄山在京里住了不到俩月，走了。唐玄宗照样失魂落魄。哎，12月的时候，又一位大将军进了朝了。这位大将军镇守河西的，就是唐朝最著名的将领，叫黄甫为民。这位黄甫将军人人仰慕，胯下马，掌中枪，所向无敌，人送绰号天威将军。这次大破吐蕃，奏开班师，皇上要亲自接见。在开元年间，可以说四海昌平，万民乐业。据说从古城长安到宗都洛阳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花12个钱就可以买一斗米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从唐朝建国到开元年间，100来年没打过仗，堪称太平盛世，所以在唐朝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传说。可是到了唐玄宗晚年，情况就变了。在唐帝国的周围是战争连年不断，这个威胁主要来自东北、西北和西南。来自唐帝国东北方面的威胁就是西契丹和突厥，这几个民族都是游牧民族，过的是半原始半奴隶社会制度，经常领兵侵犯大唐边界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，建房子、烧房子、建东西、抢东西，把老弱者全都斩尽杀光，强壮的男子强迫抓走去干苦工，尤其是少妇长女被蹂躏致死者数以万计。每次他们入犯，破坏良田，破坏水利，手段残忍，苦不可言，边陲百姓惨遭涂炭。为此，唐玄宗就在平卢、河东、范阳设立3个节度使衙门，这些节度使可以便于行事，指挥兵马，随时打击入犯之敌，因此这节度使才有权。自从这安禄山当了平卢节度使之后，东北方面安静多了。您还别说，这安禄山果然有名望，把他的大旗一挑，西契丹突厥都望风而逃。但是来在西北方面的威胁主要是吐蕃， 这楚凡比契丹还凶猛十倍，经常派兵侵扰大唐的疆界。唐朝呢，有时候跟他讲和，有时候兵戎相见，但是和了打，打了和，反反复复，一年就不定变化多少次。唐玄宗对此事深感头疼，后来就设立了河西节度使、陇右节度使，派皇甫为民为大将镇守边关。这皇甫为民胯下马掌中枪，能文善武，自从他当了节度使之后屡立大功啊。咱比如说天宝元年，吐蕃大举入侵，一口气夺了唐朝17座城市，边境百姓惨遭蹂躏，苦不可言。皇甫为民率领两镇兵马殊死反抗，终于打退了吐蕃的进攻，不仅收服了失地，还把吐蕃打出去600多里，占了阿图拉7座城市。因此捷报频频传到长安，玄宗皇帝大喜，把皇甫为民看作是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现在老百姓要谈论起来，唐朝有两棵擎天柱，一个是安禄山，一个是皇甫为民。但是安禄山呢，毕竟是胡人，可皇甫为民呢，是堂堂的大汉族的将军，因此老百姓从心里头就格外的有点亲近感。唐玄宗为了奖励皇甫为民，特意降旨让他进京避见，要当面给予鼓励。哎呦，这消息就传开了，举国震动，大街小巷，连皇宫在内，人们是交头接耳，议论的中心都是皇甫为民。但是每个人对这个事儿看法不同，想法也不同。唐玄宗是出于鼓励，让皇甫为民把这边疆保得好好的，可别把大唐的江山丢失。市井的百姓是出于对皇甫将军的尊重，杨玉环呢是出于好奇，人们都传说这皇甫为民神乎其神，究竟这人个头多高，五官长得什么样，是黑是白，多大年纪，他是出于这个心。但是宰相李林甫、高力士跟别人想的都不一样，他们两个人打算利用皇甫为民来牵制安禄山，狠狠的把安禄山的气焰打下去，然后倒出手来再收拾皇甫为民。这俩家伙可谓居心叵测，狠如豺狼。安歇这个咱不必细说，单说人们盼呐、啊、盼呐、啊，一直盼到3月12，皇甫为民果然奉旨进了京了。可是呢，皇甫将军这次进京真使人们大失所望。人们认为呢，皇甫为民这一进京肯定是铜锣开道，带着几千名铁甲军，旗帆招展，浩带飘摇， 黄埔为民，骑着高头大马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那威风的不定什么模样，大概跟安禄山相差无几。结果他们的想法落空了，黄埔为民就带了10名护兵悄悄的回到长安，神不知鬼不觉就住到金庭馆。他什么时候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。等黄埔将军下榻之后，急忙拜本上奏，唐玄宗这才知道哟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这爱卿事先怎么不打个招呼？唐玄宗马上降旨，让高力士李林甫代表自己到金庭馆驿看望黄埔为民。这一下正中下怀，这一郎一辈坐着轿子来到金庭馆，见着黄埔将军。黄埔为民一听，朝中的宰相管公侯高力士来了，得罪得起吗？降阶而应，把他们让到里头。但是黄埔将军这个人啊，也很高傲，向来不结交权贵，说见着他们两个人卑躬屈节，献媚屈宠，没有那个事儿。不管是交往还是谈话，是不卑不亢。就这样三个人分了宾主落座。李林甫对黄埔为民这个态度就有三分气，高力士也有点看不惯。心说满朝公卿封疆大吏，见着我们两个人哪个不得挫半截儿，不孝不能说话，在办事以前先得把礼物给送上来。呵，这黄埔为民好大的架子，看这意思你高高在上，比我们两个人还高得多呀。因此这俩人憋了一肚子气，简单的说了几句话之后，李林甫先说了：黄埔将军，你可知前些时安禄山将军也曾进京避见吗？听说了。黄埔将军，请问你对安禄山是何看法？黄埔为民向来跟李林甫不对付，一瞅这小子眼珠转着，眼眉直挑，就知道心怀叵测，没打好主意。因此黄埔为民装糊涂：丞相，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黄埔将军，咱们都是面上的人，何必打哑谜呢？难道你真不懂吗？安禄山乃是个混血儿，又是个胡族，像他这种人到任何时候跟咱们也不能是一条心呢。遗憾的是当今天子一时冲动，竟加封他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，同时还加封他河北巡阅使之职。黄埔将军，权大了可升迁呐，又何况安禄山这人极不可靠，如果养成气候是极难动摇。我们经常在皇上周围，可能说些话皇上也听不进去。黄埔将军就好像一朵花正在盛开之时，深受皇帝的赏识， 我希望你帮帮忙，在皇上面前狠狠地揍安禄山一本，请万岁收回成命，最好把其他的官职全都收回来，不然的话将来对咱可不利呀。李林甫这话说到这，黄甫为民全懂了，但是黄甫将军对安禄山也有看法，别看他在边外坐镇，对安禄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了如指掌，他也认为这个人不可靠。所说的不可靠不是说他是胡人，是混血儿，那是客观，主要是安禄山的品质不好。这个人私养死士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这些事儿黄甫为民都清楚，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他有叛反之心，自己也是节度使，难道说不许备粮草吗？难道说不准备军队吗？因为证据不足，所以黄甫为民不愿意妄亏不言。他知道李林甫和高力士的意思，就怕安禄山压过他们俩去，他俩是嫉贤独能的心，自己能帮着他们胡闹吗？因此黄甫为民把脸往下一沉，一阵的冷笑，丞相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说安禄山有不臣之心？
不一样，我就指这个说的。
证据何在？
这我光听见传说
不行。丞相大人，事关重大，分通儿戏，没有充足的证据，妄空扑影，这可要误大事，恕末将不能为宰相大人效劳。